那么实际上欧洲民族主义被西方列强带入到整个奥斯曼帝国，包括它的海外的各个省。那么这个时候在19世纪末其实就产生了一种重要情绪，就是民族主义。那么在阿拉伯呢，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就叫泛阿拉伯主义。在古典主义中呢，大卫·里恩拍出了极品，它是古典美学的至尊的作品。但是呢，这个美学其实到了70年代新好莱坞，它的生命力就已经整个中断了。到了1970年之后，所有的电影都变成了蛰伏小屏幕电影，然后呢，所有的镜头都变成了快速的镜头，景深大大变短，所有的人物呢，英雄成为过去，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年轻人甚至少年。美国的军队打两场战争，一个是伊拉克战争，一个是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如果像阿拉伯劳伦斯那样真正的去理解当地，真正的去尊重当地的文化，而不是说把西方民主带向世界，要改变阿拉伯文明和穆斯林文明这样一个角度，那是不是美国打这两场战争不会有这么负面的这个后果？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深交播客，我是黄泽成。那去年十月初，巴勒斯坦的哈马斯方面是对以色列发动了新一轮的袭击，这导致了新一轮的巴以冲突。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将近五个月的时间，冲突呢是经过了几次的升级，依然是没有任何停止的迹象。其实纵观整个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的下半叶，巴勒斯坦以色列之间的冲突和摩擦就从未停止过。中东复杂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环境，数千年以来的宗教和文化的冲突，再加上东西方大国在此处的政治博弈，已经让巴以乃至整个中东成为了一个火药桶的局势。其实现在中东这个复杂的地缘政治问题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其中有众多的历史事件结合在一起遗留下来的问题，其根源呢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阿拉伯的劳伦斯与阿拉伯民族的独立运动。那大卫·里恩在1962年的电影《阿拉伯的劳伦斯》正是讲述着这段历史。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就来根据这部著名的电影来聊聊现代中东复杂的这个地缘政治的环境是如何形成的，包括也聊一聊像劳伦斯这样一个极其复杂又具有魅力的历史人物。那今天我们依然是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王岩老师。
好的，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见面了。
那其实这次巴以冲突一爆发开始，我和王岩老师就一直想来做一期节目聊一聊这个事情，但是一直是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因为现在这个巴以问题实在是太复杂，背后牵扯的东西也太多了，民族的、宗教的、文化的、意识形态，所有这些东西都杂糅在一起。后来我们决定还是从这个现代中东的这些问题的起源开始讲，正好也有阿拉伯的劳伦斯这样一部电影。
的确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应该挺古老的一个题目。其实国内哈，从60年代就开始在所有的这个比如说跟国际相关的这种报纸啊，像参考消息啊，还有80年代的90年代的中央电视台哈，几乎头条国际新闻很多都是关于巴以冲突的，因为巴以冲突这几十年几乎就没有断过，好像最近稍微的时间搁得长一些，但是呢基本上不断的在重复这一个冲突暴力这样一个主题。所以我觉得我跟黄老师我们讨论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找到一个跟以前稍微有点不同的这个视角。
那我们就从这个一战开始讲哈。那今天我们回头回来看一战，其实是有相当多的这个历史意义的，它是这个现代史的开端啊，它终结了历史学上这个漫长的19世纪，它让那个属于旧贵族和旧王室的欧洲一去不复返了。 但一战不仅仅是对欧洲产生了影响，中东也是一战的一个主要战场之一。我们知道一战打没了四个帝国，其中就包括了这个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而这个奥斯曼帝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是统治着当时的这个阿拉伯民族的。所以我们首先可以从这个奥斯曼土耳其这里开始讲哈，就是一战开始的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包括那个时候奥斯曼土耳其对当时的这个阿拉伯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是的，首先呢我就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启了二十世纪，虽然在时间上哈，它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十几年之后，但是呢我觉得新的世纪的到来实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肇始一直到它结束，我觉得改变的东西太多了，改变了十九世纪和之前的整个人类历史，西方历史。那么另外一点就是我们一般传统意义上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谈的最多的是欧洲战场，欧洲战场是舞台的最前方，但是呢在这个舞台的之后另一个战场我觉得意义呢仍然是非常的深远，我觉得改变的东西应该说和欧洲战场一点都不逊色，它改变的东西相当的深远。我们今天的矛盾和我们今天的生活，最重要的像石油这样的能源的这种争夺，在这个战场中东战场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在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实际上阿拉伯中东包括埃及一直到伊朗整个笼罩在一个传统的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这样的一个大帝国的影响之下。在这个时期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觉得现代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中东尚未形成，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知道的阿拉伯国家中东国家尚未出现。其实从这个意义来说，其实中东形成是非常晚近的事情。那么呢当时呢除了埃及之外，基本上中东阿拉伯半岛都是奥斯曼帝国的后院，也就是说宗主国是奥斯曼帝国。这些中东的地区当时那时候没有国家，应该不是我们今天现代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那么都基本上是游牧民族和各个部落和地区。在奥斯曼来说呢，它是以一种海外的省的方式去进行管理，每一个地区重要地区都有呢奥斯曼呢派的这个驻军，还有呢总督。所以呢在一战前的这个中东地区，大概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一个播客节目哈，我们不太可能把地图投射到这个屏幕上，但我大概说一下吧。从西边开始，埃及它在19世纪呢它就相对独立，其实以前也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但是呢19世纪开始它就变独立了。那么呢很快呢在19世纪不到中叶的时候，大英帝国呢就基本上控制了整个埃及的行政、财务、进出口和贸易，也就是说呢埃及在英国的控制和影响之下。那么除此之外，自西向东我们一个个数，过了西奈半岛，也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以色列、巴勒斯坦，那个时候呢还叫这个巴勒斯坦，但是巴勒斯坦不是今天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概念。那么巴勒斯坦呢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地区，那么这个地区呢上面北边包括了叙利亚的南部，那么下边呢包括了今天的约旦，像这个西呢部分的埃及的沙漠，所以呢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区域。那么呢再向东呢嘛，我们今天的伊拉克，那么当时呢其实叫这个美索不达米亚。那么再往北呢，哇，它的上边呢已经有这个叙利亚的名字，但不是一个我们今天意义的一个叙利亚的国家。那么黎巴嫩也有名字，但它是完全是在叙利亚之内。再向东的话呢，就有一些就是说像科威特什么只有名字，但是也是完全不是独立的，也没有约旦。那么再往东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伊朗，但当时呢不叫伊朗，叫波斯。那么波斯呢也是和埃及有点类似的地方，也就是说呢其他的刚才我们说到的哈，像巴勒斯坦，我们今天的约旦，还有今天所谓的叙利亚， 还有这个黎巴嫩、科威特这些地方哈。那么这些呢，实际上是完全在奥斯曼帝国的控制之下，也就是他们的海外省。那么但是呢，伊朗也就是波斯有一点不一样，这个伊朗的北部是被沙俄帝国控制的，就像那个埃及被英国控制一样。那么它的南边呢，或者说它的宗主权依然呢还是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哦，刚才我还忘了提到一个阿拉伯半岛。阿拉伯半岛呢，当时呢也没有我们今天的沙特阿拉伯，那么只有呢这个半岛实际上分成两部分。我觉得这一部分也是非常重要的，我要重点的要提的这部分。它呢在它的西半部分叫汉治，那么这是在哈希姆家族的控制之下。那么在它的东半部分，也就是说阿拉伯半岛你中间切一条线，那么在它的东半部分，也就是利雅得这个沙漠这一部分呢，是在沙特家族的控制之下，叫内治，汉治与内治，这是这个阿拉伯半岛。所以呢，这个整个中东和阿拉伯半岛的格局呢，基本上也就是说是奥斯曼帝国的属地，基本就是这个情况，没有民族国家，也没有很清晰的行政体。那么巴勒斯坦呢，也是奥斯曼帝国控制的一部分。
所以你看哦，当时的这个情况是奥斯曼帝国是统治了我们现代意义上中东的大部分的区域，但其实它的这个统治是相当的这个孱弱或者说不稳定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个概念叫西亚病夫嘛，就是来形容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当时的这个奥斯曼帝国其实是一个相当衰弱的这样一个状态，他们的内部有这种改革派和这种保皇派的这样的一个斗争，他们也是一方面是想要遵守自己的传统，另一方面又是希望通过向欧洲学习，向进行一些改革来摆脱自己这个西亚病夫的这个称号。所以当时这个奥斯曼帝国其实是处在一个内忧外患之中。
的确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中国听众来说，可能最好理解奥斯曼帝国的状态在这个19到20世纪。那么我想最好的这个做参照的就是大清帝国。那么奥斯曼呢，就像大清帝国一样，在他刚刚入主整个中东小亚细亚这片大片土地的时候，包括埃及包括伊朗，当时呢极其强盛，极其彪悍，统治也是非常的，应该说是残暴。这是他早期这奥斯曼帝国立国时期的这个状态。那么呢，逐渐的奥斯曼呢就像大清一样一代一代的衰落，然后呢就像大清呢所面临的这个鸦片战争，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一样，西方列强呢就开始围猎奥斯曼。这个应该说持续了整个19世纪，是一个不断的瓜分奥斯曼。一个是在领土上把他的这个欧洲部分基本上都瓜分完毕，然后呢在利益上面呢，就是各个列强，英、法、俄、意大利这些各个列强呢，都开始划分这个奥斯曼帝国的势力范围，把奥斯曼帝国呢，就是完完全全呢控制在列强的铁拳之下。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像清廷一模一样的，那么他早在就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那么他们就开始了呢，像中国洋务运动几乎一样的，只是比中国洋务运动早，这个坦契马特改革，那么也是个洋务运动。那么很快呢就产生了新一批的，也就是咱们说洋务的年轻土耳其党。青年土耳其呢，这个党的崛起迅速改变了整个的苏丹和这个奥斯曼的这个政治管理体系，那么出现了某种意义来说是一种君主立宪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这个呢也有点像这个大清、晚清到了这个20世纪初，在这个11年灭亡之前，其实呢他在某种意义来说也实施了既是君主立宪又不完全是君主立宪这一种，可以说这个在政治制度上是一种一半一半，而且经常改变，一个苏丹上来他就可能让权多一点，另一个苏丹上来又把权收回去，这个很像慈禧太后的这种作风。这个改革呢其实就出现了有强的苏丹，有弱的苏丹，但是一直呢就是青年土耳其党 实际上在这个晚期的奥斯曼帝国呢，其实是拥有巨大的权力，有很大的决定权。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后来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德英法都呢想尽办法去拉拢青年土耳其党的三驾马车，那么一个是这个塔拉帕沙，一个是恩维尔帕沙，还有一个德杰莫帕沙，那么三个大的这个帕沙就是大元帅吧，那么实际上呢是这个青年土耳其党的这个三驾马车，他们整个控制着奥斯曼帝国。苏丹呢，特别是带一些非常弱的这些这个苏丹的时期，实际上整个的实权全控制在三巨头的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呢决定参与到奥匈和这个德国的这个咱们这个第一次大战来说，这个咱们叫同盟国，实际上在这个英文中的 Central Powers。实际上他也是中心国，他和第二次大战那个轴心是很接近的，而且同一批人。那么他决定参与到这个阵营，也和呢就是这三个人他们的政治倾向和他们对世界格局和对列强的判断是直接相关的。
那我们既然说完了这个奥斯曼嘛，我们可以来转换一下视角，来说一下当时这个中东这些民族他们的一个生存状态，就是在中东的这一片广袤的土地上，这些互相独立的这些中东的部族，他们对这个奥斯曼帝国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包括他们在这种奥斯曼帝国的高压之下又是怎样的一个生存的状况。
对，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奥斯曼到他的晚期，也就是在这个列强瓜分，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他实际上呢对这个少数民族，也就是说非突厥民族，他是采取的怀柔的政策。实际上呢他对于这些民族的统治是非常宽松的，应该说很容忍。也就是说呢，他是统治的方法基本是，就是说除了税收之外，没有比方说阿拉伯民族、犹太民族还有那个亚美尼亚民族，像这些外族，他们基本上都不用服兵役，也不需要呢有这种刚性的像这个帝国承担义务，他们只是基本交税，而且他们的婚姻、他们的这个风俗文化信仰全都有相对的自由和很宽松。奥斯曼呢不像早期的奥斯曼帝国，他们会非常强的要控制这个意识形态和文化。实际上到了他的晚期，他的这个政策是一个非常怀柔非常松散的这样一个帝国。所以呢应该说呢，阿拉伯各民族呢有很多呢是很容忍这个突厥人的统治，但是呢也有很多是有不臣之心。那么比方说像贝都因人，今天沙特阿拉伯半岛上的这些贝都因人，因为呢哈里发，也就是说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这个精神领袖，是和苏丹这个两为一体的，苏丹永远是承担哈里发，但是圣城呢是在这个阿拉伯半岛，也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一个是麦加，一个是麦迪纳，那当然还有一个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三个圣城。那么这三个圣城呢，有两个是在阿拉伯半岛上面，也就是今天的沙特，当时是在汉治，在这个汉治的王，或者是叫谢里夫吧 ，Sharif， 那么这个人呢叫这个胡塞因，这个人呢早期呢实际上他像人质一样，是在年轻时代是在君士坦丁堡，今天的伊斯坦布尔，那么受的教育，然后呢娶妻生子，孩子呢也被留在了君士坦丁堡很长时间。那么一方面呢他享受着这种奥斯曼帝国的比如说更先进的文化、更高等的教育，一方面呢整个在阿拉伯世界，正是因为西方列强对整个奥斯曼领域中的思想的侵入，包括青年土耳其党是一个非常欧洲式的这个民族主义的党，那么实际上欧洲民族主义被西方列强带入到整个奥斯曼帝国，包括它的海外的各个省，那么这个时候在19世纪末其实就产生了一种重要情绪，就是民族主义。那么在阿拉伯呢产生了一种民族主义，就叫泛阿拉伯主义。这个泛阿拉伯主义呢，实际上呢它是根据欧洲民族主义幻想的，就是说因为阿拉伯世界呢基本上用圣经的 语言中的阿拉伯语，大家在书面语言上是基本上是一致的，是统一的。所以呢，它基于欧洲关于语言是民族的想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内容吧，那么他就会想象整个阿拉伯世界是可以形成一个帝国。当然在历史上确实哈，十世纪和之前他确实是有一个阿拉伯大帝国，非常强大。那么他就想复兴这个所谓的阿拉伯帝国。那么这个复兴的这个实际上在各个地区呢，大家的想法是很不一样的。比如在这个叙利亚，那么这些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哈，他们就会用一种比较暴力的方式，秘密组织的方式哈，与这个奥斯曼统治者对抗。那么像谢里夫胡塞因，也就是在麦加的，那他就会更强调一个非常贵族精英化的，然后以宗教精神领袖与这个在君士坦丁堡哈里发抗争的。所以呢，在这个谢里夫胡塞因回到麦加之后，他的壮年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开始呢秘密的和自己的这个三个儿子就开始密谋，要呢建立一个新的阿拉伯帝国。因为他的家族呢是说，据说是和这个穆罕默德是有直接的血缘关系，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所以呢他认为自己又在圣城麦加，所以他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新的哈里发。那么这个实际上他是和在君士坦丁堡苏丹形成了真正意义的权力，特别是宗教权力的竞争的关系。
那你看这个当时的阿拉伯世界，其实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想已经慢慢的崛起了。当然这个阿拉伯世界并不是单单只有阿拉伯人，包括我们说的今天巴以冲突的另一方，也就是犹太人这边，其实在这个阿拉伯的这个世界中也是有着一定的人数的，虽然不是人数那么多，包括他们那个时候也是住在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耶路撒冷的附近。其实当时因为受到这种欧洲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思想，其实他们的这个犹太人的民族主义的这种思想也是开始慢慢的崛起了，包括他们当时也是最早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也就是在这个19世纪末的时候。那这里这一段可以王岩老师跟大家来说一说吗？
好的，其实呢，这个犹太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我觉得更准确的说，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哈，它和阿拉伯的这个很多的民族主义的，无论是它的色彩、它的特征、它的底色，确实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首先说呢，就是说巴勒斯坦，或者说古巴勒斯坦，如果我们推到古罗马帝国时期，那么巴勒斯坦当时叫朱地亚，朱地亚和撒玛利亚这两块大，一个是北，一个是南。也就是今天的大概粗粗的来说是巴勒斯坦吧，但实际上你要细去找的话，其实有很多这个微妙的差距。那么在古罗马时期，实际上这是一个犹太帝国衰落之后一个犹太的聚居区。那么在公元后87年这个前后，实际上呢罗马人呢因为犹太的起义就把犹太人整个驱逐出了这个朱地亚和这个撒玛利亚。那么这个时候呢，其实留在我们今天我们说的巴勒斯坦的这个犹太人呢数量变得很少。那么其他的人呢，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先到了西班牙，后来得到东欧，那么也有的就到了这个西欧等等，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离散的犹太人。那么离散的犹太人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一个文化，就是这个犹太文化。当然整个的反犹主义在第一次东征、第二次东征，其实反犹也正是因为离散的犹太人渗透到整个的西方社会的各个层面，那么银行、金融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在这个时候产生的。咱们再说巴勒斯坦犹太人，那么巴勒斯坦犹太人实际上剩的很少，他们呢与中东人，也就是阿拉伯人，基本上难分难舍。你看不出来，从外表啊，从语言各方面，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区别来。所以呢，这部分本土的犹太人，第一呢，他的认同和离散的犹太人非常不一样，他更认同中东和当地或者巴勒斯坦。那么这是其一。那么其二的话呢，他们人数极少。实际上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成气候的正是犹太复国主义，也就是19世纪赫泽尔，他记者赫泽尔呢犹太人，那么东欧的犹太人，那么他们就开始呢就说呢，主要是沙俄还有这个波兰等这些东欧吧，基本就是沙俄的版图，迫害犹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让这个东欧的犹太人产生一个就是说必须有家园，不然的话呢，十字军东征一直到这个当代，这个反犹，那后边我就不用说这个希特勒，当然这是后边发生的事情啊。那么就是反犹呢，在欧洲是不可能停止的。那么唯一解决的这个方式，那么就是要建立一个犹太国。那么这犹太国建在哪儿？这里边他们开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的大会，那么这些会呢，当然很民主，而且呢都是很多的这些犹太精英参加。那么他们也选址选了很多地方，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比较现实的原则，就是说选一些人少的地方，比如在这个西非选地方，或者在拉美选地方，那就是说人少，那个不妨害任何人，建立一个犹太国。那么这是一个方案，另一方案呢，就是比较传统的，宗教性比较强的，那么他们呢就会在这个犹太圣经，也就是我们基督教里边的这个旧约，你要看这个旧约后半部分，就是说两个南国北国，两个犹太帝国整个崩溃之后，那么后边的整个犹太人这个大本书都在讲个明天我们就会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这时候已经开始离散，那时候是在巴比伦，实际上明天回到耶路撒冷就成了2000年一代一代犹太人离散的犹太人一代一代传输给他们的孩子长大之后再传的给下一个孩子，那么就变成了他们一个梦，一个永远的梦，犹太复国的梦，那么会明天回到耶路撒冷。这些人呢就觉得呢，其实去哪儿还是应该根据圣经，但是呢实际上耶路撒冷在就是19世纪的时候极其破败，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完全不一样，人口也非常少，而且呢农业畜牧业全都不行，破败到了极点，所以呢它有某种意义来说它是一个不可居住的地方，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实际意义，所以呢很少的东欧犹太人呢就开始到耶路撒冷去，我说的是在19世纪末开始呢买地，通过这个土地和产业的这种买卖的方式，一点一点把沿海的地区呢，尤其是我们今天这个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些大城市哈，什么加法呀，什么等等啊，这个、克拉维夫啊，这些城市，就开始呢就买这些比较好的绿地的沿海的这些地产。那因为阿拉伯人在耶路撒冷非常的穷困潦倒，所以呢他们基本上见钱就卖土地。那么这样的话呢，有一部分好的土地就开始落入到早期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些犹太人手里边，而那个阿拉伯人呢就已经开始向贫瘠的沙漠开始迁徙，我说的是这个在巴勒斯坦。那么这就是19世纪到一战期间的这么一个情况。
刚刚我们是讲了这个一战开始的那个时间点整个的一个中东的局势哈，你其实可以看到是暗流涌动，其实局势是非常混乱的，既有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矛盾，还有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包括宗教矛盾，各方势力都是参与到了其中，而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是都在暗中开始的行动。当然这个随着一战的爆发，这种行动也很快的就到了明面上来了。但是如果你站在那个时间点，有人来问你说最后决定这几个国家和民族走向的人会是劳伦斯这样一个英国普通的这个外交官，肯定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对吧？一个人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能力？不过这个也是历史的神奇之处。那我们就来可以来讲一下这个带领阿拉伯民族独立甚至改变了整个一战的中东的局势的这样一个劳伦斯，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哪样的这个出生包括家庭背景，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在机缘巧合之下参与到了这个阿拉伯的民族独立运动之中去的？
你说的非常的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看到当时的许多的这些重要的人物的话，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排到劳伦斯那儿，因为劳伦斯不具备任何一种历史人物的这样的素质。如果当时你看，其实呢丘吉尔特别像，丘吉尔在一战期间一个年轻的军官，其实呢他具备了领袖的很多的素质、远见和这个方方面面的能力，而这个劳伦斯呢他真的不是一个称职的军官，不是一个好的战士，而且出身呢也非常的
对，其实就是这个出身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在当时那个时候，不管你是要从政还是要在军队里担任像军官这样的更高级的职务，你都必须要有一个贵族这样的家庭背景作为一个支撑。特别是像军官这样的一个职务，你普通的士兵是很难通过晋升来当上军官的，他是和这种贵族是绑定在一起的。当时这个一战一个全民动员的状态，最缺的其实就是军官，而不是说因为能力不够，而是找不到那么多像这种贵族出身的人，让他们担任这样的职位。劳伦斯他其实是有一定的这个贵族的背景的，但是他还是在这个身份的问题上遇到了一些麻烦。
怎么说呢？你很难说他的出身是一个高的出身，是个低的出身，因为呢，他父亲是个爵士，托马斯爵士哈。但是呢，这个爵士呢，婚外情，喜欢了自己女儿的家庭教师，那么和家庭教师呢，那么就开始同居，那么这个老婆发现就离开了。而在维多利亚时代呢，那么离婚是这都是很不道德的行为。这个在维多利亚时代哈，那是一个道德在英国很保守很保守的时期。所以呢，托马斯这个爵士呢，就是搬离自己原来住居，怕邻居笑话，然后呢就住在另外的地方，然后呢生下了这几个孩子，五个孩子吧。这时候呢，其实劳伦斯就有一个儿童的一个心理创伤，因为呢他虽然也可以叫他父亲的名字托马斯，但是呢爵位肯定是不能得的。而且另外呢，在维多利亚时代呢，他的这种就某种意义来说是一个不叫私生子吧，至少是一个没有这继承权合法权利的这样一个。那么这几个孩子，也就是家庭教师的孩子，实际上呢他不享有他爸爸的一切的贵族的权利，而且呢在人的眼中呢是一个弃儿。这个电影中他和那个阿里有一个对话，阿里就跟他说我知道你的身世，他们俩在沙漠里边在喝水的时候啊，就是我知道你的身世，你实际上不姓劳伦斯，那么你这个事情对你影响是不是很大。然后呢电影表现大卫李恩的解读就是说那个劳伦斯实际上非常忌讳谈他这段青少年时期的这个经历，所以呢他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反叛的人，但是同时呢极其聪明，学习极其优异，上这个牛津学中世纪和这个阿拉伯东方这个考古，那么成为非常优秀的学生，那么写了一个很漂亮的论文，是关于这个十字军东征如何影响了欧洲的军事建筑。他实际上要从巴勒斯坦叙利亚一直走回欧洲，那么这条路上所有的这些军事城堡他是怎么受这个十字军东征包括东方的元素的影响，这样一个论文写得非常的优秀，后来就成了大英博物馆这个考古和地图的这样一个专家。不久呢一战爆发，像所有的年轻人一样，那他们爱国主义哈，要参军，但是呢军方就说呢，其实这个时候呢由于战争爆发，由于这个奥斯曼帝国选边成了这个大英帝国的敌人，站在了奥匈帝国和这个德国，这个时候英国呢就加强了他在这个开罗的整个的军事机构，包括情报和指挥。除了印度殖民地之外，他又加强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军事的机构，那么就是在开罗。在这个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我觉得一个特别应该向观众提醒的是，当时大家没有意识到石油有很大的作用。在战争初期，但是在随着战争的推进，大家就意识到石油有多重要。但是在开始的时候，大家想的是什么呢？不是石油的能源，而是海运。所以苏伊士运河，因为苏伊士运河实际上是英法的那个埃及，也就是法鲁克国王一块儿经营的，开掘了花了很多年的时间，打开了这个这样的一个特别窄的一块陆地，然后变成了运河。那么实际上保住运河是这个英国和法国最核心的利益，那么直到后来他们才意识到石油的重要。但这个时候呢，因为奥斯曼成为敌人，那么整个中东呢是在奥斯曼的势力范围之内，顺理成章的劳伦斯参军被军方制止，说呢你最好呢先以一个考古学家的身份做间谍。那么这个时候呢，对巴勒斯坦的地图和地理的考古和这个勘探，其实呢就为未来英军从埃及向巴勒斯坦进军 提供了重要的情报和地理勘探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时候的劳伦斯，也就是在参军之前的劳伦斯呢，实际上是一个学者加间谍的这样一个身份。当时呢，是为了，当然为了爱国，爱国主义，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的胜利。
所以你看，劳伦斯真的是在某种的机缘巧合之下加入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之中，但是他很快就是在战场之中是和阿拉伯的这个整个的民族是建立起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情，然后慢慢的也是认同了阿拉伯的文化，包括你看那个电影里面，他在后期其实已经穿上了阿拉伯的这种服饰，包括他是学习这种阿拉伯人的这个生活习惯。那像这样一个人，他慢慢的在这个一战中起的作用是越来越大，那他到底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包括能够最后是带领着阿拉伯民族进行了一个独立的运动。
你说的特别对，这么说吧，一个保守的上级是绝不看好他的。为什么呢？首先呢，这个人呢，当然刻苦的学阿拉伯语，而且有这个考古知识，对阿拉伯地理非常了解，对他们的民族也了解，这对于英军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英军是在一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异国情调的不了解的陌生的环境中作战，那么这样一个专家，中东专家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但另一方面来说呢，劳伦斯是第一呢，没受过系统的军队的训练，军纪极差，连这个帽子、领章、腰带这些最基本的对军人的要求，包括走路的姿势、敬礼的姿势，全都根本就不合格，完全不合格。另外平时吊儿郎当，说话极不得体，经常说一些这种大学生式的那种哈、调侃的、开玩笑的东西，那么让军官们很不受用。那么这是其二。另外一个呢，他的这个报告，因为他是做情报工作，每天要写大量的报告，那么写报告呢，应该是用这个咱们应用文的这公文体去写，那么其他人都会按部就班的去写报告，那么他写的报告很像小说或者是深度的这种新闻报道，非常美文。如果你读了他的著作《智慧七星》，你就会发现他的英文的功底非常的高，他写文章非常的漂亮。那么这个时候呢，他的上级呢就会觉得这位下级写的报告，有的人就觉得太不成样子。那么也有的上级，比如说在这个印度的一个上级呢，就每天盼着他报告来，因为他读的时候他觉得在读小说，在读文学，他特别欣赏。所以你看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在军中一个特立独行的这样一个军官。那么但是呢，为什么哈他会成为在这场大战中，这么一个规模巨大的战争中，他脱颖而出，也就是在1921年到1935年他去世之间，他成了英语世界中最著名的人物，应该说他的名气远远大于丘吉尔，这是怎么可能的？这个真的不是说电影是1960几年才拍的。那么实际上在他这个生前35年他死之前，他已经是名声大噪，几乎整个讲英语的人，大英帝国包括美国都是对他耳熟能详，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这一点来说呢，你得看到这个人呢，他确实是天才，而且富有极强的同情心。一方面他可能是因为他出身，因为他极其不喜欢贵族的这种等级的意识，因为他父亲跟他这种不合法的这样的孩子，使得他呢深恶痛绝那种等级，人和人之间的等级，所以他对阿拉伯人他绝对不肯用殖民者，一个英国人，一个西方人，金发碧眼的这样的一种对待这个中东人这种态度，他是绝不能容忍的，他尽可能以同情心去与他们交流，因为他确实懂文化，懂语言，大家很容易接受他，而且他经常喜欢穿阿拉伯的服装，那么大家就会拿他当另外一个阿拉伯人，这是一面。另外一面呢，你当然你不可能说仅仅因为你对外国人好，你就会变成一个英雄人物，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样的人呢，也不是说只有他一个。那么我觉得另外一个重要的一点，他是军事天才，他没受过任何战争训练，我估计他也没看过多少战略战术的书，但是呢，他很多本能的直觉的这种军事策略，使得他呢成为一个 传奇般的英雄。我只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什么呢？大马士革麦迪纳啊 ，Medina 这条铁路。那么实际上在第二圣城 Medina 有一个城堡，里边有土耳其驻军，有一个德国人为奥匈帝国建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是从什么呢？是从君士坦丁堡，也就是今天的伊斯坦布尔，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再往南，这是一个笔直笔直的自北向南的一条铁路。然后这条铁路再从大马士革到麦地那。那么这条铁路上呢，是整个沿线，因为我说了哈，大马士革实际上是土军的一个重要的基地，相当于英军在埃及的一个军事基地。那么这条铁路供给着大马士革、麦加、麦迪纳的整个驻军的供给装备。那么呢，要搁这个比方说1916年的叛军，也就是贝都因人叛军，那么他呢最容易的就是打掉最南方的这个城市麦迪纳，因为这个城堡中其实驻军并不多。那么他消灭掉这个之后呢，再往北推，直推大马士革。按说呢，这是一个最传统最直观的一个战斗的方式，但是呢劳伦斯呢提出建议是呢，永远留下最南端，也就是铁路最南端的麦迪纳的这些土军，然后呢让这个从君士坦丁堡大马士革的这个供给和这个军需不断的往南边运，而呢他呢沿着铁路沿线不断的袭扰破坏。这个时候呢，实际从16年一直到18年，整个他用游击战不断的袭扰土军。那么土军呢，为了这么一点点的一个城堡，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无论是人力，因为他要保住铁路线、电报线和整个的这个人员的供给。而这个时候呢，牵制土军达这个三四年之久，严重的挫败了土军。后来劳伦斯的故事呢，也变成了很多后来游击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策略，也就是说牵制敌人，然后呢不断从后边袭扰，敌进我退。像这样的一个战略，实际上在很多的游击战中，在世界各国游击战中都采用了这个方法，而这个方法绝不是英军的战争思路，所以这个是劳伦斯的这个创举。那么另外一个就是阿卡巴之战。阿卡巴之战呢，像英军那么强大的海军，大家都会想你一定会从红海用轮船直奔阿卡巴，炮击炮台，然后呢打击阿卡巴湾，这是最简单最英式的这种打法。但是劳伦斯带很少的人穿越沙漠，从这个叙利亚南部一直在陆地上，从背后，因为所有的土军的机枪炮台都是冲着海，他从背后包抄，一举拿下阿卡巴，而且情报绝对保密，不通知在这个开罗的英军。那么这些战例都说明呢，劳伦斯是个天才，军事天才，所以呢他赢得了阿拉伯人的这个民心。
那我们刚刚是讲完了这个劳伦斯的这样一个人，包括他在整个一战中的这些所作所为哈。那我们这里可以回到电影，其实我知道今天大家知道劳伦斯这样一个人物，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大卫林恩的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当然也是毫无疑问的这个历史经典了。 当年是在奥斯卡上也是拿下了诸多的奖项，包括今天你回头来看这个大卫里恩的这部《阿拉伯龙劳伦斯》也是不得不看的一部影视作品。那这里我们可以来讨论一下这个电影中对劳伦斯的这个塑造和这个历史中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或者我们可以看出大卫里恩对劳伦斯这样一个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首先呢，就是说电影呢对于这个历史的处理呢应该说不真实。我觉得这个不真实还真不是说他的失误，而是有意的不真实。那么这个有意的不真实是在几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在电影和故事的层面。一个重要的一点吧，应该我们提到了，就是说在这个阿拉伯半岛贝都因人的领袖麦加的胡塞因谢里夫。那么这个是呢阿拉伯1916年阿拉伯起义的一个最核心的人物，他最得意的儿子叫费塞尔。那么费塞尔呢实际上是实际战斗和劳伦斯并肩战斗的一个最主要的司令员。那么劳伦斯是给费塞尔做这个顾问，军事顾问。那么大卫·里恩呢，出于对故事精炼人物这个尽可能，因为一个故事如果人物众多，观众会记不住，会混淆的，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我觉得拍电影包括写故事哈，包括评书，其实都有这个问题，你必须尽可能的去考虑到观众的记忆力和理解力。所以呢他会把费塞尔和胡塞因呢两个人并成一个人。那么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劳伦斯同龄的费塞尔王子变成了一个老态龙钟的老人，智慧老人，实际上这是他爸爸。但是呢这里边没有胡塞因，只有费塞尔。他还有另外一个人物，就是阿里。那么这个阿里呢实际上是他另外一个并肩战斗的，也就是说侯赛因的大儿子。那么这个儿子显然不如三儿子费塞尔聪明莽撞，那么也是智慧七星中劳伦斯呢比较批评和贬低的人物。那么他把这个人呢又和费塞尔呢在某种意义上呢把他合为一个。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在电影中我们看到两代人，一个是跟老人侯赛因那一代人，另外是跟他的几个儿子，那么以这个阿里为代表。那么他是这样的一个重新对角色的安排，我觉得这是一个从故事的角度出发，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呢劳伦斯呢，当然大家知道劳伦斯是个小矮个儿哈，一米六可能都不到，但是奥图尔这个演员是1米8几，所以这个咱们从这个外表来说呢其实也非常的不一样，一个是小个子很容易就融入到这个阿拉伯这个部队之中，另外是一个大个子啊，这个确实非常不一样。还有呢劳伦斯的一些战争的细节确实呢也有很多争议，比方说在这个今天的约旦被这个虐待啊酷刑这部分呢确实呢有些语言不详，他的这个材料做得太实了，因为这是从智慧七星中选出的一部分内容，反正很多的细节呢都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从电影学的角度来说，而不是从历史片的角度来说，阿拉伯的劳伦斯呢是电影史上我觉得可能是无法超越的，也可以说呢不出其右的一个最经典的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呢我们知道影响了后边的许许多多的非常重要的美国电影导演，比方说斯皮尔伯格、马丁·西格塞斯，那么这些电影都可能改变了这些后边的电影人的整个的艺术生涯。可能像那个斯皮尔伯格的这个自传电影哈，斯皮尔伯格中在说，他说应该说是他小十几岁的时候，他看了劳伦斯，他决定这一生奉献给电影。
其实啊，我这次又回去，因为要做这个节目，回去看《阿拉伯的劳伦斯》这部电影啊。就像你刚刚说的这个身高的问题嘛，其实大卫·里恩他去拍这样劳伦斯人物，他其实是把这个劳伦斯完全当一个彻头彻尾的这个英雄人物去看待。其实这一点和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去拍这个今天的传记电影是很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去拍历史人物，我们今天喜欢去写这些历史人物人性的一方面，或者说没有那么高大上的一方面，有时候我们为了去体现这种人性，可能会故意去呈现一些历史人物他们的阴暗面，或者说小缺点，那些不讨喜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斯皮尔伯格 拍的林肯啊，或者都就像那个乔莱特去拍丘吉尔一样，会拍很多他们这种比如说一些不讨喜的小缺点这样。但是你在阿拉伯的劳伦斯这部电影，你是完全看不到劳伦斯的什么样的缺点，他就是一个古希腊的那种古典英雄偶像一样的人物，他就是英国，他就是正义的化身，他是一个完全正面的形象。当然你最后也看到他有这种落寞的时刻，但是这种落寞的时刻完全不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要他去对抗的那个英国的体制或者说官僚系统的那些问题所带给他的。当然你可以说就是大卫李恩的这种拍法可能是有点落后时代，但是另一方面来说，这就是一个大卫李恩他的一种史观，或者说他对这样的历史的看法，在他的这样一个英国普通家庭出生的导演来说，他是很相信比如说正义、公正、善良的这样的价值观，而且他把这种价值观是完全的体现到了劳伦斯这样一个人物的身上。
首先就是我特别同意你的说法，什么呢，这是个古典主义的一个电影，别忘了这是1962年，也就是说整个大卫李恩他的艺术生涯几乎都是在电影的史诗阶段，也就是说从1950几年到1960几年，这个美国电影是完全就是好莱坞完全在它一个史诗的这么一个历史阶段。那么这个时候的影片呢，因为发明了这个超宽银幕和呢电影特效，包括他拍这部影片他是用这个，他不是用38毫米而是用这个特别大的，是这个60几毫米的这个超大屏幕的这种胶片去拍的劳伦斯。那么其实呢，整个好莱坞的氛围，整个世界电影工业，发达国家电影工业的氛围是古典主义的，整个的电影美学是古典主义的。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了埃及艳后，我们看到了暴君焚城等等哈，
还有那个冰虚嘛，
宾虚，对，这都是可以说永恒的经典，万王之王啊、等等等等，圣经题材的影片，还有呢罗马帝国的衰落，都是在这时代拍的。那么这个时代呢，实际上整个电影工业的电影语言是古典主义。我觉得在古典主义中呢，大卫李恩拍出了极品，他是古典美学的至尊的作品。但是呢，这个美学其实到了70年代新好莱坞，它的生命力就已经整个中断了，咱们就出现了史诗时代的衰落。到了1970年之后，所有的电影都变成了蛰伏小屏幕电影，然后呢，所有的镜头都变成了快速的镜头，景深大大变短，所有的人物呢，英雄成为过去，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小人物、年轻人甚至少年。那么整个电影的氛围就完全改变了，那我们也出现了这个时代的许许多多的非常优秀的作品，也就是新好莱坞时代的作品。教父的出现仍然还带有着古典主义的色彩，那么再往后我觉得很多的什么爱情故事啊，还有好多好多的这些经典的70年代作品，出租车司机等等等等，那么这些作品已经是完全是另一个时代，电影进入了完全新的一个时代，一个小时代。那么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看到的这个电影，其实连科普拉都不应该算，而是应该是马丁西格塞斯、斯比尔伯格的那个决斗等等，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这样一个时代作品。那么我们会说新好莱坞的这个美学是一个当代美学。
诶，那这里我们可以其实来对比一下嘛，那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他是半个世纪之前拍了嘛，那半个世纪之后好莱坞又是拍了一个相同题材的这样一个电影，就是沙漠女王，尼可基德曼主演的，包括当时的宣传的时候也说这是一个女版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的故事，她是一个女性在那个时代投身于阿拉伯独立运动中是怎样的一个故事。那这部新时代的女性版的阿拉伯的劳伦斯，王岩老师你又是怎么看她的呢？
这部电影呢，如果你要从影评来说，那评分太低了，几乎这是 Verna Zorok 这个导演，应该说他好作品挺多的。那么这部作品呢，就是一般的影评非常失败，对他这部的评价。但是我看这部作品，也可能是因为我喜欢那个题材，另外一个可能大卫李恩的这个劳伦斯一直在我心目中，因为这是2017年的一个这个一部电影哈，一部很新的电影。 那么这是在很多少年几十年之后拍了一个女版劳伦斯，而且确实Gertrude Bell 贝尔确实是女版的劳伦斯，就是在历史上她真是个女版的劳伦斯，她也非常传奇，她也是在中东。那么应该说呢，劳伦斯和贝尔两位都是东方考古学家地理学家，联手创造了伊拉克和约旦，或者叫外约旦。我觉得这两个人他的互文性彼此参照，和在历史中两个人相应成趣的这样历史地位，我都觉得让我呢怎么说呢，可能不是一个从一个电影的角度，而是从一个历史和故事的角度，我还是比较喜欢。因为吉德曼演的也特别的好，虽然这个电影的剧本并不那么强，因为变成了一个挺小的一个爱情故事，但实际上呢它仍然展示出了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中东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复杂的一个中东现代中东形成过程的这样一个历史。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我还是挺能够欣赏这部影片的。
对，其实你刚刚说的啊，它这个电影的这个剧本明显切口更小，好像是一个爱情故事嘛。这个其实也是刚刚你说的，就是好莱坞古典时代的衰落之后，大家这个讲故事的视角或者讲故事的方式就变了，可能是一个更人性的，或者说今天能让更大观众接受的这样一个拍法。不过还有一点啊，我从这个两个影片的对比，我这次也是发现了一个挺细微的差别，就是他们在讲这些我们的这个欧洲的这些白人的主人公对阿拉伯民族的态度上，他们在这个呈现上也是有一点的差别的。比如你说在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里面，他在描写这个劳伦斯和阿拉伯民族的时候，隐隐约约之中还是带着一种怎么说，你说白人中心主义也好，或者说欧洲的这种中心主义也好，有一种这种道德优越感吧。比如说他里面会说到劳伦斯去怎么教阿拉伯人为人处事，是教他们要信守承诺，阿拉伯似乎是一个这个落后的民族，需要向欧洲人去学习，而劳伦斯是在里面起到一个教化的作用，告诉他们不要乱杀人啊，要信守你们的诺言啊。然后到沙漠女王里面好像这种的视角就很少了，甚至他们里面会去讨论这种欧洲人和阿拉伯人看待这个文物的不同的方式，包括他们考古的不同的方式，并没有一个高下的分别，而是一种更平等的视角。这好像是这两部电影好莱坞经过这个50年变化之后所呈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视角。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首先这50年这个世界变化特别大。咱们先说电影美学哈。那么从电影美学，我觉得到2017年你如果再拍一个劳伦斯，一个古典主义的美学的电影，一个超级英雄，我觉得2017年是不成立的。我不想用《沙漠女王》这部电影本身去做证明，我觉得我可能找一个更好的更极端的一个例子，那么就是说不，去年的23年的一个拿破仑。我觉得当时我看到广告片的时候，我发现说拿破仑在23年秋季要上映，我觉得匪夷所思。因为拿破仑这个影片也可以说都是一种类型影片了，因为在欧洲在这个整个西方世界拍的非常多，好片子差片子都有。但是呢，我当时我最大的吃惊就是什么呢，在2023年如果再拍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是个直男型的，我觉得它不成立，没人去敢拍这样一个直男的超级英雄，因为这个人他的空间不大，你把它拍成另外一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呢Ridley Scott 他实际上呢他做了之后，当然他把拿破仑拍成了一个罗密欧，某种意义来说为了约瑟芬而战，为了约瑟芬而死，这样的一个英雄，超级英雄。当然和古典的那个拿破仑，我觉得古典拿破仑也是1966几年法国影片拿破仑在奥斯特利兹战役，这部法国影片我觉得应该说在拿破仑类型片中这是最好的。正像如果你要看这部影片，也应该是1969几年的一个影片，你要看这部影片，你跟那个大卫里恩的劳伦斯对比，简直在美学上超级的近似，也是极其的成功。我觉得把拿破仑拍到了极致。但是呢23年的拿破仑，我不能说这是一部很好的影片，就是无论从各方面来说， 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一个变化就是拿破仑成了一个情种，那么这个是一个特别大的变化，那么也是反映了这个时代。那么这是关于电影美学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哈，就是刚才你讲的就是白人中心的问题，我也觉得62年的劳伦斯呢，你看到可能更加明显的例子，就是当那个阿里决定不带他的一个战士哈，把他那个扔在沙漠里，结果是劳伦斯跑到这个沙漠一直把他带回来，不然的话他就会在沙漠中渴死晒死。这个情节是这部三个半小时的影片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节，那么既表现了劳伦斯的个人的所谓的品质，我觉得更表现的是西方男性一种所谓普遍的人格。那么这一点来说呢，它是属于西方那种英国绅士价值的东西，和人性的东西。那么这一点来说呢，我觉得 patronize 就是教训人的口味是很浓很浓的。另外一个你可能记得，在这个大马士革攻击大马士革之后，阿拉伯领袖的那种吵翻天的这个会议，完全无序，完全无理性，然后为了蝇头小利彼此分裂。那么这又是一个就是说西方高等文化对野蛮文化的这样的一种教化式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卫里恩呢，六几年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年龄应该说比较大的一个导演，那么他从来不避讳，你要看他的其他作品，可能唯一有点避讳的是这个印度之行，那么你要看其他的像特别是贵河大桥，对那种所谓文明和野蛮的这种赤裸裸表现，西方对于东方，文明对于野蛮，这样的一种价值等序的这种赤裸裸的表现，我觉得大卫里恩那儿毫不避讳。那么这是五六十年代。那么在吉德曼的这部影片，我觉得正像你说的，就是说你在2017年你不可能去这样来表现阿拉伯民族。
那让我们继续回到这个历史，可以来讲讲这个阿拉伯的劳伦斯的结局了。这个结局也是这个今天现代中东这么复杂的一个局面的成因嘛。我们知道一战结束之后，奥斯曼土耳其的帝国是解体了，然后整个中东的阿拉伯民族是获得了独立，但是在这个解体之后，一战的战胜国英国，他在处理这个阿拉伯世界的问题上和劳伦斯本人是发生了分歧的，最后也是导致了劳伦斯的他这个愤然离开，包括后来美国又是参与到了这个进来决定这个中东未来的一个走向。那在这里我们可以请王岩老师来说说嘛，这个现代中东这个局势到底怎么样形成的，英国他是当时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
对，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整个现代这个中东的形成，在一战之后决定了今天整个中东局势变成世界冲突的焦点，911、巴以冲突等等一系列问题。所以呢，我们真的很有必要去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在中东整个的这个后果。也就是说，在这个奥斯曼帝国被彻底肢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从中东给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背后狠狠捅了一刀，也就是从1916年的阿拉伯起义，这是一个锋利的匕首插向了奥斯曼帝国的背后。那么这一刀插向之后呢，最终呢，末代苏丹呢，实际上就是在君士坦丁堡哈，在他的那个新王宫之中看到了英国的舰队开入达达尼尔这个海峡，然后直接开向君士坦丁堡。那么呢，整个奥斯曼帝国落幕了。除了最后凯末尔保住了安纳托利亚，实际上当时呢，君士坦丁堡被国际共管，变成了一个国际地带。这是一段极其惨痛的一个历史。那么在这个之前，也就是说所谓中东的形成，那么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呢？我觉得有几个重要的协议是在这个现代中东形成中起了关键性作用的。那么一个呢，就是麦克马洪，也就是我们熟悉的麦克马洪线。那么他呢，有一段时间是被派驻在开罗，他给我们这个事件中最核心的人物麦加的谢里夫胡塞因写过一个担保信，就是说如果你在16年起义的话，反这个奥斯曼帝国，那么我们将承诺呢给你一个 阿拉伯帝国，也承认你作为伊斯兰世界的哈里发。那么这个承诺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也就是说，从西奈半岛开始，巴勒斯坦、叙利亚、阿拉伯半岛，也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到约旦，除了伊拉克，因为伊拉克当时叫美索不达米亚，是在这个英国的直接控制之下，剩下这些地区都成为阿拉伯统一帝国的版图。这是麦克马洪给贝都因人的一个承诺。同时呢，麦克马洪在16年又和法国人签署了一个秘密协定，这就叫 Sykes-Picot Agreement， 塞克斯皮科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是这样一个内容：英法瓜分中东和阿拉伯半岛，那么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也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归呢英国，这属于 A 区直接控制；叙利亚、黎巴嫩归法国，因为黎巴嫩有些法国的基督徒，所以呢法国一直对黎巴嫩和叙利亚感兴趣。那当然，埃及仍然属于英国。那么整个瓜分了中东地区。其实这个时候呢，英法最想要的是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因为他们呢是要保住一个通道，也就是从印度到苏伊士运河，再走巴勒斯坦，从西方到东方的这条通道，它要保持下来，海陆通道。你看这两个协定，是一个是公开的保证书给阿拉伯人的，一个是秘密协定。那么在1917年，这个在英国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这个不断的推动下，这个 Balfour 贝尔福爵士又给犹太人一个承诺，承诺呢巴勒斯坦将成为犹太人的家园。他用的是这个 homeland， 就是说巴勒斯坦成为犹太人的 homeland， 但他们用 state， 他们用国家，所以中文把它翻成家园。那么同时他还在跟这个三驾马车，土耳其的三驾马车在谈判，也就是说一个是塔拉帕沙，一个是恩维尔帕沙，一个是这个德杰姆帕沙。那么跟他们谈判的结果是呢，就是说让他们呢让出来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然后给他们巨额的现金，让他们到美国或者欧洲任何地方去当狱工，去享受后半生。然后呢担保巴勒斯坦仍然宗主权归奥斯曼帝国，而行政权归英国。
其实当时英国的这个做法就是一个非常老牌帝国主义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候的一个惯常的做法了，和不同的利益集团来谈这个完全不一样的条约，而且这些条约之间都是矛盾的，出发点也是完全从这个利益的角度出发，不讲任何道义或者正义上的东西。而这些条约和当时那个劳伦斯给阿拉伯民族许下的这一些关于民族独立的这些诺言也是背道而驰的嘛，这也导致劳伦斯在这个战争的后期对于英国自己祖国的这个态度是非常的负面的。
对，你看他在同时把中东许配给了不同的而且彼此矛盾的不同的人，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机会主义的殖民政策，这个老牌殖民主义的这种机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策。那么这个政策中充满了欺骗，充满了这个狡诈和不负责任。所以呢这些的承诺，不同的各方其实呢想要得到的东西呢实际上都是冲突的。那么英国的算盘是什么呢？到时候再说，看实力，谁到最后拿到最终的这个结果。事实发生是什么情况呢？在到了18年的时候，17年的时候，实际上奥斯曼已经挺不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艾伦比将军在阿拉伯人，也是贝都因人，也就是费塞尔能拿下这个耶路撒冷之前，他抢先一步拿下了耶路撒冷，整个巴勒斯坦落入他囊中。这时候有一个艾伦比入城仪式，大家看了一个著名的这个照片，在约旦河上修了一个大桥叫艾伦比桥，这是这个英国首先占据了这个圣城和巴勒斯坦而不给任何人。那么下一步呢，他放了在利雅得的沙特家族， 因为沙特家族呢，瓦哈比呢，实际上是在武力上非常厉害的。那么他任由瓦哈比呢，打败了麦加的胡塞因·谢里夫，整个这个三个儿子呢，就被从阿拉伯半岛赶走。那么这时候英国呢，给他们派了两个地方，给费塞尔，叙利亚，给阿里呢，给了他这个伊拉克。但是很快法国人拿出了这个 Sykes-Picot 协议，说呢，咱们秘密协定说好的叙利亚归我，黎巴嫩归我。这个时候呢，英国又说你们打我不管。法国当然很快进攻大马士革和黎巴嫩，贝鲁特，费塞尔被赶跑。那么费塞尔赶跑之后呢，他又开始呢把伊拉克让给了费塞尔，然后再开辟出一个新的地区，也就是所谓的外约旦 Transjordan， 也就是今天的约旦哈希姆王国给了阿里。然后呢，其实不久这个费塞尔又是因为革命失去了伊拉克。今天整个这个1916年阿拉伯大起义的这个家族，哈希姆家族硕果仅存的国家，就是今天的约旦哈希姆王国。那么整个的问题也就出现了，这个英国开始托管巴勒斯坦，托管呢一直到1947年，最后呢因为这块土地又给了犹太复国主义者，同时又留给了巴勒斯坦人。那么犹太复国主义者大量因为德国的屠游，让大量的犹太人，欧洲犹太人涌入巴勒斯坦。那么因为是英国托管当局给了这些签证，大量的签证远远超出了当地巴勒斯坦人所容忍的范畴，巴勒斯坦人人口激增，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的矛盾日益激化，不断的暴力出现，巴勒斯坦人和犹太人都把矛头对准了英国托管当局。英国最后呢放弃托管，然后呢联合国给了这一个181号决议，也就是说两国制，一个是犹太国，一个是阿拉伯国。那么后来呢，阿拉伯这一方不接受这个两国协议，最后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结果是犹太国胜利，建立了今天的以色列。实际上呢，戈楚贝尔还和这个劳伦斯呢，因为他们对中东阿拉伯的地理和文化的了解，其实他们在这些新的国家出现之前，他们曾经给过英法政府一些建国的建议。那么这些建议呢，是比较希望能尊重各个部落文化的差异，然后划定的一些，包括一些商道的和海路的这样的一些地理的这样一些划分。
这些建议其实当时完全没人听嘛，因为在英法他们看来这些东西都完全不重要，也不是他们来解决问题优先要考虑的因素。
对，最终呢是怎么解决怎么建国呢，实际上都是实力，看谁最后占领，谁最后抢占的土地，那么谁呢最终建立一个国家。所以这些国家中呢，无论是边界还是资源的划分都非常任意。
所以你可以看到今天的中东的这个混乱的局势其实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特别是这个帝国主义殖民的过程中留下的这样的一个烂摊子，然后他又没有办法收拾，最后就导致了彼此之间今天这样一个混乱的局面。包括后来美国又来了嘛，依然是这样的这种处理方式。
对，其实美国呢在一战，特别一战之前，美国基本上没有染指中东。那么美国真正意义上进入中东，我觉得应该说有两个时刻。一个时刻呢是1956年苏伊士危机，另一个时刻是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那么这两个时刻呢，我觉得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时刻。1956年呢，纳赛尔把这个苏伊士运河收为国有，英法呢开始联合以色列对这个纳赛尔呢的埃及进行围攻。那么这个时候呢，美国介入，美国呢站在的是埃及的一方，指责呢英法是老牌帝国主义，而老殖民主义的这个时代已经终结，这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啊当时宣布的。 我觉得哈，帝国主义，老牌帝国主义或19世纪的帝国主义的终结真是在1956年。英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其实呢已经殖民地剩的很少了，印度已经独立，哎，阿尔及利亚在这个56年实际上也慢慢的有相当的这个独立的这个状况。那么这个时候呢，英法实际上在这个就19世纪的殖民最后一搏就是苏伊士运河。而这苏伊士运河在这个苏联和美国两个超级大国联合的抵制之下，纳塞尔获得全胜，英法帝国主义彻底终结了他们在世界的殖民。这是第一个阶段。那么第二个阶段，1967年这个第三次中东战争，美国正式开始呢全力支持以色列，介入到中东冲突之中，从以色列作为一个前哨开始对伊拉克、对沙特阿拉伯等等这样的这个各个国家的渗透，使得呢中东呢整个这么大的一个石油一个富资源的地区开始易手，从19世纪的英法帝国主义易手到了新帝国主义，也就是美国。我觉得这个历史过程其实非常的重要。那么美国的介入呢，在1956年他是个英雄式的人物，是个解放者，那么他是一个现代先进的这么一个象征。在67年第三日战争之后，这个实际上整个阿拉伯联盟被彻底打垮，埃及重创，军队被打得七零八落，那么这个时候新的帝国主义开始出现，也就是美帝国主义。
啊，今天的节目我们讲到了一战时候那个错综复杂的局势，讲到了之后阿拉伯民族的这个独立运动，包括现代中东这个乱局产生的种种的原因，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就有劳伦斯这样的人物。其实今天对劳伦斯这个人的评价还是挺两面的，如果你站在阿拉伯民族的视角上来看，那劳伦斯无疑是一个英雄，他带领着整个民族的独立，如果没有劳伦斯，可能阿拉伯民族的独立的这个过程，摆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这个过程还会更加艰难。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你站在英国的视角上来看，自己国家的这个公民竟然在最后时刻反对自己国家做出的一个决定，他无疑又是一个反面的角色，似乎他最后是背叛了自己的祖国。那这里我想问问王岩老师，好，怎么来评价劳伦斯这样一个风云人物呢？他是不是真的背叛了自己的祖国？
我觉得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这样立场的角度出发，劳伦斯呢是背叛了祖国，背叛了自己的国家，我觉得这应该没有什么悬念。但是呢，大英帝国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确实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真正自信强大的帝国。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呢，其实这个帝国呢它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像法国、意大利这样的一种。如果劳伦斯在法国，十有八九他会被判军事法庭叛国罪，甚至会被枪毙。因为呢他泄露了这个重要的一个秘密情报，就是 Sykes-Picot 协定，他告诉费塞尔，而且呢积极的帮助费塞尔呢就是脱离英国对他的这个影响，比如说对大马士革的进攻，对于这个很多战略地缘的这种进攻，劳伦斯都帮助阿拉伯人呢不按着英国的战争意图去打自己的战争。这是其一。另外一个呢，在1919和20年的这个凡尔赛这个和会上面，这个劳伦斯呢完全站在费塞尔和这个阿拉伯领袖的一方，积极的呢在这个巴黎和会上面哈给阿拉伯国家争取利益，以至于英国最后禁止他给这个费塞尔做咨询做参谋，也不许他再参加巴黎和会，不让他再介入任何中东事务。虽然呢英王呢在此之前授予他爵士的勋位，但是呢劳伦斯拒绝了，他拒绝这个勋位的称号。当然英国王室也没有做什么，但是呢在巴黎和会上面，英国政府对劳伦斯可以说是出离愤怒，对他的很多的这个做法 认为是叛国。我觉得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这样一个立场来看，因为他不是在为自己国家的利益在做努力，而是为纯粹的外国哈东方国家在做这个游说，那么显然这是一个叛国的行为。但是呢有意思的是，就是说为什么劳伦斯没有被惩罚，仍然后边回国之后仍然是名人，而且还参加了第二次这个入伍，参加了皇家空军，对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影响，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呢你能看出大英帝国呢，就是说这个帝国已经到了相当成熟的程度，劳伦斯的上级的军官可能在大英帝这个大英帝国的政府中呢，他们的位置并不是很高，但是这些人全力的支持庇护和同情劳伦斯，因为他们意识到其实你在一个殖民或者说扩大这个殖民地影响的过程中，你光用强硬的方式其实呢得不到你所希望的利益。这一点我觉得作为一个老牌殖民者，他们已经在海外事务中，在殖民事务中，他已经形成了非常复杂的一套思想和外交体系。
那到今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最后，我还想把这个问题来扩大一点，因为今天阿拉伯的劳伦斯这一个叙事，这个评价的标准其实一直都是有变化嘛。在一战结束的时候，甚至在大卫里恩这个电影出来的时候，我们都会把它当做一个英雄的故事，一套正义的叙事，一个英国人为了理想为了信念来到另一个国家去解放这个压迫的人民，甚至在最后不惜背叛自己的祖国。但是吧，放到今天，特别是放到这个当下的国际环境之中，包括意识形态发生了这个变化之后，其实我很好奇这一套叙事还成不成立。特别是我们今天可能又会回来说，这是一套帝国主义的叙事，这是一套欧洲主义的叙事，欧洲人甚至觉得自己还是那个高高在上的拯救者，他们还希望是通过这种教化的目的来推动其他民族走向一个现代化。所以有时候我想，如果今天像爆发一个类似的冲突，或者就像阿拉伯之春这样的事件发生，大家还会欢迎像劳伦斯这样一个人物吗？特别是像这些阿拉伯之春爆发的国家，他们还需要一个像劳伦斯这样的人物，或者他们还接受一个像劳伦斯这样的人物吗？
你看在近一百年之后哈，我也是去比方说约旦，实际上是劳伦斯战斗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其实他打仗和领导游击队这个战斗最多的地方是在约旦，也就是说整个从大马士革到这个马迪纳这个铁路线，这个人在当地，在今天比方说约旦人还有其他的就是阿拉伯国家对他的回忆是什么呢？一方面劳伦斯成了当地人特别是贝都因人，因为他们做很多的旅游生意哈，这个劳伦斯呢，阿拉伯劳伦斯包括劳伦斯的服装，他的那个头巾的这个打法都是个旅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噱头，这个大家都接受。但另外一方面呢，谈起这个历史人物，大家基本上对劳伦斯是负面的，认为劳伦斯呢没做什么，都是电影吹嘘的，他没有那么大作用，这场战争是我们自己打的，我们自己起义，劳伦斯的作用非常小。那么这是阿拉伯人的认知。再看土耳其人的认知，阿尔多安在前几年就谈到了对劳伦斯的评价，他说劳伦斯就是一个赤裸裸的英国间谍，一个殖民主义者，一个别有用心的奸诈之人，仅此而已，没有任何正面的评价。当然他作战的敌人是这个土耳其啊，也就是奥斯曼帝国，今天的现代土耳其，这是土耳其的反应。那么他其实呢并肩作战的是哈希姆家族，而哈希姆家族呢是今天约旦的统治者，约旦的王室。那么哈希姆家族对于老百姓的宣传显然也不把，虽然费塞尔曾经是劳伦斯的挚友，这应该是不会错的，但是呢至少今天的约旦王室对于这个阿拉伯劳伦斯的评价并不很高，这个是阿拉伯第三世界对这个劳伦斯的评价。那么再看英美， 英美呢，其实在911之后开始比较多的讨论劳伦斯的问题，一个是把它作为电影，一个是把它作为历史来讨论。那么美国对他讨论最多的主要是说呢，美国的军队打两场战争，一个是伊拉克战争，一个是阿富汗战争，这两场战争如果像阿拉伯劳伦斯那样真正的去理解当地，真正的去尊重当地的文化，而不是说像小布什那种要把西方民主带向世界，要改变阿拉伯文明和穆斯林文明这样一个角度，那是不是美国打这两场战争不会有这么负面的这个后果？其实这是美国民众在重新读《智慧七柱》和这个阿拉伯劳伦斯这部电影，大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反应。
这个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曾经觉得他是背叛了自己国家的这样的英美，反而是对劳伦斯的评价是比较正面的，而曾经劳伦斯帮助他们战胜敌人的这些阿拉伯民族，反而对劳伦斯是一个负面的这个评价。这和今天的这、民族主义的崛起的话语体系下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随着这个民族主义的崛起其实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的，大家去互相要去争论那套叙事的正统性，争论这个人物的好坏，其实都是站在今天的这样一个话语的体系下去做出的。
我觉得你说的完全正确，我完全同意，就是一个话语权合法性的竞争关系。